也就献祭你的时候，他有婚妇人要怎么样去献祭，那婚妇人的献祭的方式跟他的一个步骤，还有献祭的人跟代为献祭的祭司，还有献祭的时间的限制，这些种种的，他来不断的跟我们表达，人来到神面前要蒙得神寻得神的一个喜悦的时候，是按着神的方法、神的步骤、神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去满足神的一个需求。那神的一个命令标准在那里的，人是达到那个标准的时候，人才是得这样的献祭方式，才是得到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中间来了解，什么叫做随意的来献祭的。那就是说，当人他是违背神的要求，他违背神的律法的命令，而他随意去解释、随意去实行，这样的人就是一种随意献祭的人。很多的人在对神的话上，他按着自己的领受他去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每一个人都是按着自己从神所领受的，但是如果他是彼此矛盾的，他彼此是在否认神的话的，不认为神的话是时刻都有功效的，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不光是对古代的人，对现代的人，不光是对犹太人，对外邦人，不但是对男人，也对女人，神的话他是没有丝毫的改变，丝毫失去他的功效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神的律法的解释，如果是按着有时间性的、有这种差异性的而来解释神的话，这样的往往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随意解释圣经、随意来献祭，这种献祭不是神所喜悦的。箴言21:27，他也针对这件事情来跟我们谈到说，恶人的祭物是神所不悦纳的。什么叫恶人？那就是不愿意遵守神律法典章的，他所献的虽然是很美好的、很多的，神也不喜悦，因为他不是按照神所悦纳的方式。同样的，神也谈到说，不洁净的人他所献祭的，他也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什么叫不洁净？不洁净就是你不愿意照神的律法去遵守，另外你也不愿意相信神的话是有功效的，这样的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用这些方式，我们可以重新的来认识献祭的意义。献祭的一个意义还有一个最大一个功用，是它不光是对神，它也对人。也就是说，献祭他在讨神的喜悦，求神一种悦纳。那另外一个功用，他是来求得跟我们的弟兄的一个和好。献祭他有一个分享的目的，所以献祭的时候，除了我们所知道以后的献祭中间条例里面谈到燔祭是全然献给神，但是中间那个祭物的皮是给祭司的，人还是有所得到。其他的平安祭是跟你的弟兄、你的家里的人、跟你的邻舍、跟那些贫穷者一同来分享这些祭物的。罪祭是归给神之外，也归给这些祭司也能够来享用。所以每一种祭它都是不光给神，它也给人。所以祭的意思是表明出人跟神和好，也跟人和好。我想透过这个东西，我们再来了解亚伯的祭跟该隐的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点。那该隐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实际上完全没有达到这个献祭的一个目的，在神神不喜悦，在人他杀了他的弟兄，这个再再的显明出献祭他的在这个献祭上的意义上来看的话，他没有一个地方他是满足的。 那就律法这里所教导我给我们看到的，神的命令是在第四章的第七节里面给我们看到，行善的就会蒙高举，那不行善的罪就在门前来蹲伏。罪的这种面目呢，是在人的里面，人呢应该要去管制它，不要让这个罪再一次的更加的在人的心中做主做王。我们知道保罗有说过一句话，罪的前世是就是律法，那神的命令已经说出来了，但是罪其实透过神的命令，神叫他要去管制这个罪，但是人却主要是人是藐视神的话，人的肉体再一次的来得胜神的话。所以律法已经颁布了，律法已经说明了，但是罪的前世是透过律法，然后人因为肉体上的软弱，人的藐视神的话，人的逃避神自己对他的一个警戒，然后他就犯了这个更大的一个错误。所以律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律法的审判就是在第后半段，从第九节以后，神跟该隐之间的一个对谈，这就是律法的一个审判。他的审判的一个目的在哪里？到底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神要跟该隐之间的一个对话，他的最终的目的是在哪里？从这里来看的话，一开始该隐的不知道悔改，那神透过不断的一种询问的方式，他都用一种问句，问句的目的是要让人去回答，要人能够去思考他所问的这个内容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这个都在问句都在表明，神不断的给予该隐他能够去认他所犯的罪的一个严重性。但是我们也知道了，神不断的用这样的问句，在第九节跟第十节神都用问句的方式，但是该隐第一次的回答我们就看出来，他实在是不愿意悔改，他终身也都不愿意悔改。所以律法的一个审判最终的一个第一个目的是让你知道你的错在哪里，你愿意去悔改，要来转向神。但是我们看到了该隐他是跟神的这个目的他是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但是神的这个目的并不是只有单要人悔改转向神，神的话也不是只有单到这么样一个地步而已。神的话他最终的第一个，他是要让人把知道神的公义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神的话他就要审判了，审判就是要把他的公义显明出来，所以他杀人他就要遭到报复，他一定要受到报复，所以神就会刑罚他。那在第十五节里面，该隐说话之后，神给他一个记号，是说啊，杀该隐的要遭报七倍。其实这句话就已经对该隐来讲就已经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你杀人你就要遭报，那杀你的又也要遭报，也就是说神的公义并没有因为你不能够承担你的罪的这种严重性，这种刑罚的严重性，你就可以逃避你的一个刑罚，是不能够逃避的。神的公义不会因为你不愿意悔改，神就永远不会去显出他的公义，没有，神还是坚持他的公义还是要显明出来的。那律法的第最后的一个目的，他是在我们所说，我们继续看的第十五节的下半段，是立一个记号，免得人来遇见他就杀了他。律法的一个审判的一个目的，最后是要警戒其他还没有犯同样错的人，他们要去因着这样去警醒，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这里所说的是免得人来杀该隐。他的用法，我们知道原文来看的话，他不用的说免得该隐被杀，免得他被杀，而是说免得人来杀该隐，也就是不要让其他的人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为了该隐他被杀而神只立了这个记号。所以立记号它有两方面的，对该隐来讲当然是给他生命还能够继续存活，但是立记号的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是警戒他人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律法审判的一个终极的目的，他来教导人，让人知道神的公义的要求，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在哪里。而你犯了，你就应该知道你要有悔改，要能够转向。你还没犯，你这样的话也要来透过这种审判，他不断的来警戒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人的肉体的软弱在哪里，不要落入在人的肉体的里面而来犯同样的错误。那我要再谈的是该隐犯了罪之后，他从第十六节以下到第二十四节这一段，人的随意的那种按着自己的意思，他离开了这个伊甸园，来到的东边啊，然后到了这个啊以诺这个城啊，建造这个以诺城，建造城墙。刚才加的弟兄也有谈到说，他是要来保护人，免得人来攻击他。而这种不相信神的保护，不相信他向神所求的，神给他一个记号，那就更加的显露出该隐的恶。他从头到尾竟然是到这种连神给他的一种保护他也不要了。我们要说该隐到底是谁，该隐他是指向谁？该隐是一个知道要去献祭给神的人，他不是一个不知道神也不是不知道要献祭给神的人。就如同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他不是一个外邦人，一个外邦人他不懂得神是谁，他也不是一个不是那个活认神的，他也知道有神，他也知道神是跟他同在的，也知道要来到神面前跟神亲近的人，他等同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已经受洗悔改认识神而也已经来跟神交通的人。这种人犯的错而是不知道又重新从错的里面来不断的更正的一种人，这就是该隐。他不是来谈对其他的这些外面不明白圣经不知道神的这种人，他是来谈这种人，他是来谈已经知道神，知道明白神的律法典章，也知道神的话语，也来敬拜神的人。当他犯了错的时候，他的错是一错再错。所以这种该隐实际上他的恶显露出，实际上当我们对神的话，你有一个地方你不愿意去遵守，你落入在这种软弱，落入在那种罪的控告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来到神面前的人还自以为是还可以逃脱神的审判的时候，这种人就是真的是该隐。他这种不相信神给他的怜悯保护，他完全的拒绝了，他甚至比一个外邦人更加的一个可怜了。那他的后代，刚才加德弟兄也谈到说，这些都是世界的文明啊，世界的文明。帐篷的居住者跟畜牧业，那到底这帐篷的这种居住者跟畜牧业的畜牧本身，他有没有违背神的命令？我们刚才有谈到说， 一章二十七节神给予的人的食物。那这里来讲的话，这些亚巴是他有畜牧业，他住帐篷应该是就是跟畜牧是就是相关联的，因为我们知道以后畜牧业他绝对是一个临时在海在这个野外住搭自搭帐篷的，所以这个两个它是意思是相关联的，都是为了畜牧而来生活的。那前面我们所说的亚伯，他不是为了要得到食物而去养羊的，那这里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他绝对不是为了要敬拜神而去养羊的。亚巴绝对是为了要去杀生，为了从这个畜牧的过程中得到他的利益的，他是违反神给予人食物的一个命令的，他绝对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方式来谈到这种文明是好的。同样的，弹琴吹箫这种寻求心灵的慰藉的，其实我们知道真正的得到神慰藉的，在第二章里面我们谈到神给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慰藉，就是在安息日，神赐福他，神祝福他，神分别他，那个是真正的神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是来到神面前，而不是透过这一种弹琴吹箫人的那种人间的那种艺术文明来寻求的人的一个人心的一个慰藉。所以这种弹琴吹箫基本上它真的也是一个违反神的，因为它不是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安息的。那更所谈的是打造各种铜铁利器。铜铁利器有的人在解释，它有解释三种的。第一种是耕耘的器具，那耕耘的器具好不好？如果按照神的一个咒诅，神对亚当的咒诅是你不要，你在这个地会出荆棘棘藜，那神也对该隐说地不再给你效力，要表示土地因着人而受咒诅，人类因为土地而不能够从地里面很容易的得到地的出产。那同样的，我们知道为了改变神的咒诅，人就去制造这种铜铁利器成为一种耕耘的器具，他基本上就是违背神给他的一个安排，他违背了他的祖先所承受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一种咒诅，他要去反抗神的话。所以虽然是耕田好像是一个好处，是一个好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违反神命令的。那第二种，有人说当然是一个兵器，打造这个铜铁利器是当作一种兵器，那更明显的，它是兵器的目的是在杀人的，那就更违反这里第十五节所说的，人去杀人就要遭报了这种违神的命令。第三种，有人认为那可能就是一种偶像，那这个我们就更明显的，它是完全来反抗神的。所以这种铜铁利器，无论它的解释是什么一种解释，都是违背神的命令的。那最后我们来看拉麦的这一种他的高傲，家的弟兄也谈到他用神的话，他再一次的来扩充神的话，把自己高过神，自己的权势能力比神更大的。其实这一种东西我们在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人对于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他常常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常有的形态，就是你把神的话再一次的扩充解释，一种是删减，一种是扩充解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两种方式。那这里的话，拉麦是把神的话扩充解释了。 所以对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神的话绝对按着神的意思，他的真知真意，不可随意的扩充，也不可随意的删减。那该隐这个拉麦所说的是，少年人损我，我就把他害了。他完全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人家对他所损害他一点点的权利，他就要完全的来伤害对方，而不愿意容忍，而不愿意给人一点点的机会。这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实际上他真的是完全违背了圣经上所说的，我们是要以我们的神为中心，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中心的一种教导。实际上拉麦的恶是恶到这样的一个更大的一种程度，他完全否认神，也完全否认其他的弟兄姐妹，把自己高抬，那他只是像撒旦一样，他要高过神，也要高过其他的众人。那我想从该隐的后代延伸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律法这里教导到这里，我们可以了解的是，律法这些目的是要让人知道，神透过第四章有这么大的一个罪恶，不是在让人知道罪恶的可怕，罪恶的可怕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但是罪恶的可怕是最后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谨慎，明白神的律法典章是原来是为了要保守我们。那我们今天透过这些话语，我们就要更加的谨慎，要受教导，要受警醒，要去明白，而也能够透过亚伯跟这个夏娃的两次的一个那种期盼，他去不断的来到神面前期盼，他要得到一个种子，这个种子的目的是要能够来胜过蛇，能够来伤蛇的头的，这个就是他最大的一个目的。那我们今天明白神的话的目的也是一样，要来能够胜过蛇，能够来伤蛇的，这才是一个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啊，感谢神，以上这样的一个分享。